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真的好热啊，这几天呢不真的只要是待在室内齁就吹冷气，那晚上这个冷气呢如果没有开到起床齁，中间可能会被热醒齁，我说我啦齁，我说我自己啦齁。这气温呢节节高升齁，那今天呢各地呢依然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东部高温可能还会达到38度齁，不过呢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天气呢有点不稳定啊，所以呢气象专家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局部的个剧烈降雨的，特别是中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啊，那午后呢各地会有对流旺盛的情况，也会有短暂的强降雨，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午后下阵雨的情况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常常看到午后这个雨来得又急又快而且又大齁，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自己住家的管线齁，水管的管线呢有没有疏通啊，不要这个雨呢也下得太急来不及疏通啊，造成积水甚至淹水的情况就是了。那今天呢西半部地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的阵雨跟雷雨齁，同时局部比较大的雨势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好，那因为呢山区下雨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如果你要往山区走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齁，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去了齁。好，这个天气呢是非常的热齁，那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的，涨幅呢还算蛮大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317.3点，涨幅有 0.75%， 收在42,515.09点， S&P500 指数呢上涨了 0.94%， 涨了 56.14 点，收在 6,033.11 点，又重新回到6000点的关卡了。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2%，涨了 294.39 点，收在 19,701.2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3.03%， 这涨幅蛮大的哦，涨了 155.05 点，收在 5267.30 点。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呢又恢复元气，主要就是呢在上个礼拜五哦美国股市出现了比较的回档，是因为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齁，让大家对地缘政治的担心呢又加了一层齁。不过最新到昨天为止的消息呢是说伊朗在寻求跟以色列停火齁，而且美国呢也出面来表示说齁，希望两边能够 立刻进行对话。那以色列呢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呢，这个以伊的冲突升温了，那伊朗也表示愿意恢复跟美国的核谈判哦，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紧张的情势。但昨天因为美国总统出来敦促两边要进行对话来缓和冲突哦，所以呢金融市场呢就抹去了阴霾哈。可是啊，这个暂时真的你无法预料，说来就来哈。美国总统川普呢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他呼吁要撤离德黑兰这个撤离的人数呢他没有讲了哈，但是呢他呼吁哈这个要撤离德黑兰这件事情呢，让现在的紧张情势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哈。美国的期货盘电子盘呢走低到，而且呢油价呢也一度在上涨了哈。所以呢这个情势怎么发展真的很难说哈。这个美股呢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写到说哈，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一遍一遍的说过，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哈。这就是他在社群媒体上面所发表的一段最新的谈话哈。因为这个谈话呢这个本来稍微缓和的市场情绪要又有一点点紧张哦。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亚洲盘到目前开始哦，日本啦、台湾啦，还有韩国的部分哈，今天到目前为止呢，开盘之后都还是上涨的走势哦，似乎也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就是了哈。那当然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了。好，那回到昨天美国股市个股的部分哦，像辉达啦，昨天上涨 1.92%。博通呢也上涨了 1.37%、应用材料呢则是大涨了 3.49%、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2.17%， 日月光大涨了 3.08%， 联电则是大涨了 2.46%、所以昨天这个整个的情绪都还算不错了哈。好，那这是消息面的部分哦。那至于说基本面的部分的话呢，其实在基本面的部分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数字公布。只不过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呢是全球的央行周哈。那这个央行的决策会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是市场注目的焦点哦。所以有些投资人呢可能也目前正在观望当中就是哦。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讲到央行要开会哦，当然就会影响到汇价哦。美元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昨天呢美元指数是下跌了 0.25%, 来到 98.02%。主要呢还是因为刚刚讲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哈，在汇市的影响还是有的哈。那昨天美元呢是相对来讲哈，这个对于避险货币的日元呢，这个是走强的了哈。但美元对其他的货币来讲，相对来讲就走弱哈。最新的汇价呢，欧元对美元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6 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4.71 美元哈。这个因为战事的关系很多人会把资金呢暂时往避风港送哈。过去的避风港包括了美元啦、瑞士法郎啊，还有这个日币哈。不过呢美元呢最近倒是比较没有这个角色，反而是像瑞士法郎啦，还有日元的部分呢，是比较走强的哈。他们的避险功能还是比较这个明显一点点哈。那日本央行呢，在今天呢也会结束为期两天的利率会议哈。那市场预期呢，这一次的会议不会动到任何的利率了哈。那可能接下来呢，才会有比较新的动作，但这一次的会议应该不会来有 这个调整利率的动作出来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哈。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呢，让油价一度暴冲，一天呢将近9%哈。但就如同刚刚所说了哈，美国总统出来讲话，以色列呢跟伊朗呢也有意愿啊、哦、来谈停火，所以呢油价呢就顺势啊、哎、又往下滑了哈。那原油的价格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美元啊、跌幅是 1.35%， 来到每桶 73.2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1.66%， 跌了 1.21 美元，来到每桶 71.77 美元。所以在中东的局势没有比较缓和的情况之下，或者说还在焦灼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还是维持在每桶70块左右的这个价位。哎，之前呢也不过上个礼拜才在讲说可能会跌破60哦，哎，突然间猪羊变色哦，就变成哎目前70块看起来是一个支撑了。但这个油价当然就是要看以色列跟伊朗双方齁到底有没有机会齁、哦、他们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哎，根据过去不管是俄乌战争好，或者是以哈战争也好齁，我想要结束没有那么容易齁，油价可能还是会有些波动就是了齁。那局势变得比较这个没有那么紧张齁，除了油价之外呢，当然油价的部分呢也稍微的有一些些回档就是了。不过呢金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将近 30% 了齁，所以呢它的涨幅甚至比股票啊、债券啊还有很多的其他商品都要来得好，尤其啊它比比特币的涨幅都还要高齁。所以开始也有一些机构说诶是不是呢大家呢稍微冷静一点点齁，来看待金价。所以也有些机构呢开始出来这个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齁。但这个大概只有一两家的公司现在是这样看了齁，应该还没有形成整个市场的共识啊。那会不会形成市场共识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呢金价的确是相对来讲是高档齁。所以如果你要做金价投资的话呢，一个原则，买黑不买红，而且要做波段的操作。如果你现在才进场的话，因为相对成本比较高齁。但如果你是几十年前就买着的话，我倒是觉得呢你就不用急着出啊，反正都等了几十年了齁，再等等或许还有高点说不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融市场的消息齁。那另外的财经讯息我们来看一下齁。七大工业国，也就是所谓的 G7 呢，他们的领袖在昨天呢在加拿大举行的这高峰会议哦，那刚好碰上了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冲突还有贸易战哦，正在如火如荼的开打当中，这两个议题呢变成了是七大工业国家这些领袖会面的时候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啦齁。但坦白说，如果你说要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的高峰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协议呢，哎，这个可能大家就不要期望太高。可是他们可能在会后会发表一些声明，这个声明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作用的啦齁，所以也不是不要关心他了啦齁。好，那在这个G7 的会议里面呢，川普啊讲了一句话说齁，其实呢这个他认为应该要把中国齁邀到这个工业国的组织里面了才对齁。那这个俄罗斯呢之前已经被踢出去了嘛齁，现在呢很难再邀请俄罗斯加入这个工业国的这个组织里面了啦齁。他这个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他是不是也是希望把这个七大工业国的范围再扩大到中国跟俄罗斯呢，这不得而知齁。不过呢这个大国的领袖的会面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象征意义就是哦，大家就看看这两天会议，他的会开到17号啊，在会议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声明对全球的政治或金融市场呢有一些引导性的发言吧齁。我们就等着看咯，两天之后就知道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心我有什么，只在乎我爱什么，用不着的一切谁来打扫，幸福就像拆鞋子，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不担心缺少什么，只知道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后要刚好，只能由自己来挑，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了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点包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道，我只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国际的其他的金融讯息哦。不过刚刚已经讲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事呢，好像还是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哦。虽然昨天呢稍微的平静一点点，但是随着川普呼吁所有人要撤德黑兰这件事情呢，大家似乎又嗅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味道哈。那全世界呢真的可能真不平静就是了哈。以这个俄乌战争来讲，说要停火停火，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什么结果出来。可是呢，双方的这个对峙还是持续当中哈。根据俄罗斯的电视台报道呢，乌克兰军队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又再度向俄罗斯的中部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哦。这几个月来呢，乌克兰的军队呢，不能他的军队，应该说他的无人机的攻击呢，似乎对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当然对俄罗斯来讲哈，这面子真的挂不住了哈。甚至有人形容啊，俄罗斯呢，这次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啊，有点像木马屠城一样哈。好，所以一边在谈停火，一边呢继续打哈。这就是战争残酷的一面了哈。说要坐下来谈，但谁会真的不防着对方呢？所以现在俄乌的情况依然非常紧张，所以你可以算一算哈，现在地球表面上面呢，俄乌战争，还有以哈的冲突，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的冲突，再加上最近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好像战火一触接一触哈，真的不平静就是了哈。但有时候呢，对照这金融市场来看哦，或许有时候会感觉，虽然国际情势很紧张，可是金融市场有时候看起来还蛮活跃的哦，还蛮欣欣向荣的哈。你打你的，我赚我的哈，好像互不相干，其实没有了哈，多多少少影响。刚刚也说了嘛哈，最近的油价跟金价呢，可能会随着战事的变化呢，起伏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你有做相关投资的话哈，好，那另外呢，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关税这件事情哈。英国的首相斯凯尔呢，还有美国的总统川普在礼拜一的时候宣布说，将会来签字实施英美的贸易协议哈，来缩减两国商品所面临的关税哈。听起来算是好消息，但是呢，有但是啊，双方要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包括关键性的钢铝税哈，因为之前不是川普才宣布对所有的进口到美国的钢制品、铝制品呢苛征关税哈。那这次跟英国的谈判里面呢，本来有讲到说哈，会不会把这个钢铝税呢降到零哈？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特别的消息，可是在签署的协议里面并不包括这项，所以有可能还继续在谈呢哈，也不是没有进展，也不是没有期待就是了哈。但至少有一个国家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川普又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大家说，你看已经有人来签了啊，你们不赶快来跟我签，我就要寄出更重的惩罚了哈。他的招数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好，那双方都已经宣布说协议完成要签字了哈，那我们就看看了是不是真的这个能够最后哈把字签下去。我说过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我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是算是尘埃落定了哈。好，那根据他们在五月份初步同意的协议里面呢，美国是同意把英国每年进口的首批10万辆的汽车关税呢，从 27.5% 的关税降到 10%， 也就是 10% 的基础关税就是了哈。那钢铁税的部分只要从 25% 降到 0%， 也就是不用关税。可是我们刚讲哈，这个项目可能不在这次的签署内容里面哈，那这个部分呢就要看看。那英国呢则答应美国要提高美国的牛肉跟乙醇免税配额哈。所以像这种谈判一定是你让一点我让一点的，我给你一些好处你也给我一些好处，这样才叫做谈判啊。你不可能一方呢姿态歹很，就是 你开的条件我都不要哈，我要的你都要接受，没有这种谈判方式的了哈。所以接下来看看咯，其他国家跟美国谈的进度怎么样啊？继英国之后，谁会是第二个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的国家呢？其实我们也拭目以待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部分哈。那因为关税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呢提高了哈。那这个不确定因素当然也就影响到各国央行对未来政策的进行的方向呢，也都还在考虑当中哦。美国联准会这个礼拜就要开会，市场预期呢应该是不会来动到利率哈，维持不变。可是呢，到底什么时候降息啊？现在的看法就是，很多人认为九月，有人认为是十月哈。那各个经济学家也开始发表一些看法，就是比如说像花旗集团的全球资深经济学家叫做索金，他就表示说哈，如果呢，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导致油价居高不下，我想他讲的情势应该指的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哈，那将会让 FED 呢再添新的挑战。所以 FED 呢现在已经面临了关税措施可能要推升通膨的局面，意思就是什么，他不会急着降息就是了啦哈。那所以可能还要再继续关哈，因为包括川普的移民政策啦，还有关税啊，这些政策呢可能都会通膨来推升哈。关税就不用讲，大家知道这个逻辑。那移民为什么会推升通膨呢？因为呢美国很多的工厂哈，从农业哈到这个制造业，他们很多的员工都是非法移民哈。那如果这些非法移民呢都没办法继续工作的话，势必面临他们要找人。那人难找的情况下呢，薪资就要提高。那薪资一提高就有可能会动到物价，造成物价的上扬，整个逻辑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美国的联储会 FED 更不可能来降息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呢也是让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说 FED 不急着降息的一个很重要。那当然现在又加上了这个战争的变数就更多了啦。好，那我们就看看联准会在这个礼拜开完会之后，他的会后声明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嗅出一点什么样的气味出来哈？也就是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来预期来暗示未来他们的政策会怎么走哈？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花旗集团的资深的经济学家之外呢，富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布莱森呢，他也表示说哈，他们观察到油价会维持在高档哈，如果中东的冲突扩大，还会推升通膨哈，所以跟刚刚讲的这个说法是蛮一致的哈，所以他可能认为说，这个降息也不会那么早就发生就是了哈，那至于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等这个礼拜各国央行开完会看怎么说哈，我们再来做判断吧哈。其实这礼拜还包括了我们的央行哈，台湾的央行也要开这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哈，那我们也非常关心这次理监事会议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好，这个是有关于国外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哈。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是涨了72点哈，来到22222点哇，这个指数蛮漂亮的哈，那最高的时候今天来到22331点哈，刚刚有讲似乎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冲突哈，这个紧张情势啊并没有蔓延到台湾的市场就是了哈。好，那至于昨天台股的部分呢，中场就是小跌了23点，说在22049点哈，这个22000点这个关卡是有守住了哈，不过成交量呢萎缩到3000亿元以下，来2982亿元哈。那昨天的台股